好，我们刚才跟各位讲了保禄的作品七封信之外，另外有六封书信是假借他的名字的，那么分成两个大的方向，首先是有这个在保禄的思想上继续的发展，那么其次是稳固的守住保护保禄所建立的传统。我们先看这个第一部分，就是把保禄思想继续发展的，那么代表作品是哥罗森书跟厄弗所书。我们先看这个书信是怎么产生的，它作者是谁，写给谁。哥罗森是一个城市啊，这个城市位于当年的罗马的行省当中，也叫弗里基亚地区啊，今天的土耳其的中间的南边偏南啊，中间东部偏南的地方。好，那么大概是在厄弗所的东南方啊，那么有点距离，大概有点距离。那么靠近这个劳迪克亚跟这个耶拉波利啊，我跟各位讲过几次，耶拉波利就是这个今天各位去旅游很喜欢去的棉堡、棉花堡的地方啊，这样子。好，那么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曾经因为我去过这个地方啊，就是大概车程还要至少三个小时吧，到厄弗所，我不太敢，因为那个只有一次，实在记忆力很难保证。好，那这是哥罗森的位置啊，那么哥罗森教会呢？一般我们相信不是保禄建立的啊，因为没有任何的记载啊，也不是他熟悉的信仰团体啊，这第一个这个最基本的背景。那他是谁写的呢？在书信当中啊，第一章第七节跟第四章的十二节都提到一个人叫做厄帕弗拉啊。我们看第一章第七节说，这个福音啊，是你们由我们亲爱的同仆厄帕弗拉所学得的，他为你们实在是基督的忠实仆役。好，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一个称赞嘛，忠实仆役或忠信仆役这样子。好，那么因为这个前面所说的是当福音传到你们那就一直结果跟发展的第一章第六节，然后他说这福音怎么来的啊，是你们从这个厄帕弗拉学来的。好，然后呢第四章的十二节在问候语里面也说，你们的同乡耶稣的奴仆厄帕弗拉问候你们，他在祈祷中常常为你们苦求，为使你们能够坚定不移，在天主所愿意的一切事上做成全兼臣服的人。好，那么第四章是信件结尾，是问候语嘛，是保禄说跟我在一起的人当中有一些人问候你们，所以现在显然是这个信件让我们感觉上厄帕弗拉现在跟保禄在一起。好，那么第一句我们从这第一章第七节可以相信这个是福音是他们从这边学来，就是很可能这个团体啊是这个人建立，说不定那这个人既然他建立这个教会，按照保禄的习惯的话，他常自以为是他所建立的团体的父亲嘛，那很当然呢，这个厄帕弗拉是一样，所以他特别的关心，愿意问候，在祈祷中为他们的苦苦哀求，让信仰可以坚定不移，就一点也不奇怪，很清楚的。好，这是一个我们大概可以想吧，这个收信的团体是哥罗森，大概没什么好讨论的了。那么团体的创立人应该是这个厄帕弗拉啊，不会是保禄自己。好，那信件的作者是谁呢？第一章第一节说，因天主的旨意做耶稣基督中途的保禄和地茂德弟兄，致书给在哥罗森的圣徒及在基督内忠信的弟兄，愿恩宠与平安由天主我们的父赐给你们。好，这个资讯就是按照一般的书信文学一开始好像已经给了我们作者他的身份，他作者介绍自己了，也介绍了收信团体。好，那么这边是第一个，然后呢第四章的第十节有提到另外一个，说我的囚伴被囚的同伴阿里斯塔科问候你们。好，那么他有一个被囚的同伴，所以他也被囚，所以他大概是在监牢里面的情况，所以大概就会从这两个经文里面，后来的人就会认为说这是在监狱当中被监禁的保禄所写的信，他可以自己写，他可能是什么请丁茂德 帮他写下来，他口述，或者说他跟蒂莫德一起写，那么当然都有可能。好，那这是从这个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直接得到的印象所做的推论啊。但是今天的学者们一般都不再接受这个可能性了啊。那么基本的学者们不太认为是保禄活着时候还可以写下这样的东西，因为呢，这书信里面所反映的当时现实情况，或者说这个作者的思想的世界跟保禄已经非常不同了，非常不一样，所以这样说这个应该不会是保禄生前的作品，这是一个简单的，我们等一下读一下内容，慢慢可以跟各位发现的东西，这些我们这边所讲的东西。那么写作的目的，这个作品啊也是一样，有这个保禄书信的基本的格式吧，前半段先有一些教义的发展，后半段是一些伦理的训勉。我们从前半段的教义的发展，第一章有一个基督的诗歌啊，当然是你可以说用那个诗歌来表达保禄的基督论啊，他用一个现存的诗歌，他在引用他，加上一些自己的话加进去啊，然后呢建立了他对于耶稣基督的信仰，或者表达出这个信仰。然后第二章就是根据这个，就是说相反这个的信仰的问题有哪些已经出现了，第二章。所以第二章是真正的说外邦的基督徒，就是这一个收信团体哥罗森书，哥罗森人大部分是外邦人，他们当时呢受到很多跟基督信仰相反的谬论威胁着，我们就直接讲异端好了啊。他面对的异端，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哥罗森书根本的关心就在这个地方啊，面对信仰团体生活环境当中所出现的异端，他要提出教导，直接说是提出纠正。那么在第一章先用那个基督诗歌讲呢，我们所信的耶稣是什么，然后让别人直接从第二章看见他们所相信的那些错误是多么的荒谬。那这个异端怎么出现呢？首先是以一个哲学性的思想啊，那个第二章第八节说了，你们要小心，免得有人以哲学，以虚伪的妄言，按照人的传授，根据世俗的原理，而不是依照不是依据基督，把你们勾引过去。而第一章先讲清楚基督是什么，然后呢说一切跟这个不一致的都是错的，好，包含怎么样一些哲学思想。好，然后第二个是世界的元素啊，在世界里面各种，过去如果你读过一些这个哲学历史的话，过去解释世界起源有很多不同的学派，不同的讲法，什么四元素啊等等东西都可能的。好，那这边谈的是一个世界的元素，我们看一些例子，第二章十六节他说，不要让任何人在饮食上或在节期或月朔或安息日等事上对你们有所规定啊，就是我们今天还可以相信啊，对不对？像我们中国的台湾的传统，台湾大概每一年这个各个乡镇的乡镇长啊，都会送每一个家庭一本农民历啊，告诉大家今天什么事情可以做，今天什么事情不适宜，那什么事情绝对不可以做，对不对？很多东西啊，什么这个，这是一个说我们说有好日子跟坏日子，我们常常讲这个东西。现在我们最神父们最常碰到的例子是在殡葬的服务里面啊，在殡葬的服务里面，有时候你去跟这个葬仪社谈，怎么就说那在都要去排队，因为火化的人排队的人很多，为什么？好日子啊，很多人选好日子举行殡葬。那如果说这个日子呢是不好的，那么就会比较少一点点。我常常就跟这个说，那我们就选不好的日子好了，就是我们神父不能等很久，当然不能够太公开的让这个上家不高兴，对不对？但事实上是这样子，对日子啊好。然后那个月朔就是月那个望月跟朔月的安息等一些特别的规定，不要让人在这个东西规定你们了。好，第二章第二十节有一个什么？既然你们与基督同死于世俗的原理，为什么还如生活在世俗中一样受人指责说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啊，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对不对？我们小时候说不可以指月亮，对不对？会割耳朵，对不对？一样的，这各种这些传说非常多。那今天其实在民间性还非常多啊， 你单单看台湾的这个民俗里面，结婚丧喜庆的规矩多到不行啊！今天绝大部分人是只会照着做，然后呢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很简单的思想是宁可信其有，不可那宁可信就信，通常就不是真信了。所以蛮有趣的，如果你真正用一个哲学思考去看，那宁可信，他通常就这样就不真的在不真的在信，啊，他只希望用，只是这是防，这是怕。啊，最后有一个是敬拜天使的礼仪啊，第二章第十八节说，不可让那些甘愿自卑而敬拜天使的人夺去你们的奖品啊。这种人他只探究所见的幻象，因自己的血肉之见妄自尊大。所以你看这些谬论的基本的观念是啊，有一些世界元素啊，他们呢是彼此之间是对立的。对立互相抗争啊，然后呢把人呢就捆绑住啊，阻挡人向更超越的境界啊，更高尚的更精神的去提升啊。那么这个是人活在下界，然后呢想要往上界走，但是有很多元素阻挡我们啊。那么这个让人从下界呢无法抵达上界，但这个下界跟上界之间呢存在一些什么天使般的存在物啊，存在物啊。那么因为灵魂啊必须从这个下界到上界，从这个不幸的物质的领域逃脱才可以得救。那么怎么样能够逃脱呢？要靠这些天使般的存在物的帮忙啊，这是那个理论的基础，这个结构大概是这样子。那这个是作者所否定的，他说有基督就够了，基督是一切的守身者，一切都什么借着他依赖他为了他而存在，这前面那个诗歌所咏唱的最根本的理由，这是很清楚的。那当还有人会怎么样更进一步把这个基督也理解为好像是这边所说的天使般的存在物一般，当然是更大的误解了啊。所以这个是这部作品里面所谈的，如果读基本上的诗人的第二章，各位好好读就可以知道的问题。那么在第一章前面那个诗歌后面所发展，就是他要讲这个正确的信仰。所以这个作品第一章除了前面信卷的开头语之外呢，就进到正文了，直接先谈我们的基督信仰，然后谈到当时哥罗森教会里面所流行的一些异端谬论，最后是在这样的一个信仰归正之后呢该怎么样生活。这是我们的在第二点里面关于信件内容给各位的表格，各位可以稍微再看一下，就我可以明白这个信件。所以信件本身是很简单的，它最后是一些问候语。那其实谈这个对于这个民间这些思想啊，我们当然知道今天更是厉害，就台湾是蛮特别的，大陆可能没这么厉害。台湾的电视节目你可以看看这个宗教台有多少台啊，各种不同的宗教，然后这个灵异性的节目啊非常多，还有算命的节目啊非常多，啊，非常多。那个如果各位有兴趣，你可以听试试看，这个去试试看。这个我比较不太建议各位听，就每天下午四点钟有一个什么这个陪你来哈拉，就什么那谁什么名字啊，主持个人忘了，吴若权啊，这个人啊，那你可以看他的，就是他就电视上就是收音机跟他算命，打电话去，我要买个房子，该买哪里啊？新北还台北啊？反正好，你抽给我两个号码啊，两号码哦，买新北。我说我这呆住了，我说啊，当然他们会说供你参考一下了哈，我不知道以我的这个就是也是我开车听收音机的呢，我说这个有人信吗？跟你们说非常多人信，因为节目还没一直在做啊，节目做节目是要钱的，这些人靠这个赚钱的，很惊人的。就不要以为民间信仰啊没人相信，很多人信的，很可怕，对不对？但是这样看，我常常就自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的基督信仰就面对这些都打不赢他们，奇怪。因为呢他们答案很简单，而且你看你买新北市，你知道买房子很长的时间吗？等你证明好，哎呀这个人好灵啊，万一这个不行的话早就过了不几年了， 人都不见了，你找谁算账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就是台湾这个地方，台湾这个地方这个宗教，这个我们在教会内讲没关系的，就是没有去外面讲啊，对不对？那个迷信的情况是让人就是害怕的，那至少让我觉得害怕，不知道为什么老百姓是这个样子的。我自己是这么看这个，我就很惊讶。你随便看看这个电视，说这个各种的算法啊，你看这个塔罗牌啊，什么东西，这个几个什么叫大师，什么国师，什么叫唐什么唐吉阳，是不是被称为国师，对不对？这东西对不对？那现在这个东西，这个其实立法院里帮你算方位，什么都有。我们教堂是很清楚的，杨梅堂，因为我们门口是马路嘛，对面就住一家人，跟我们门对门的。每一个门上都挂个镜子，你当然是民间信仰的东西，那怕我们这个神太厉害，那他们要，这很有趣啊！就看信仰，那我这你那么怕，你就信我们就好了。我常常想，对，那么怕你信我就好了，就保护你了。不要，他要信他的，对不对？蛮奇怪，这个我常常想人心啊。人心是渴望一个神的，只是他怎么去看那个神。所以我一直觉得，因为我以前读研究那个中大师论文，我这种比喻的，就是我们历代都有一个宗教是超级市场，宗教的超市，每个人都是来买的，排队买的，都是连中大排买，都挤着进来。问题是里面的人谁可以把东西卖掉？那显然我们基督信仰卖得很差。我是这么理解的，很奇怪，明明有好东西卖不掉，很奇怪，这个大家要想的。好，这是我的一点点牢骚话啊，不是真的是就是观察嘛，那观察啊，你可以现场看，你怎么样去看，当然我答案没还想不到答案呢，对，但是可以大家可以现场看怎么样一起想这个问题，你得先发现问题了，那可以继续想下去。好，我们看这个作品有什么特别的神学教导，哥罗森书。好，那么它的主要的内容当然是驳斥异端，那么是关于耶稣基督的身份的，或基督论的教导是很清楚的。那它最主要的这个思想在第一章的12到23节的基督诗歌，这是一首传统的诗歌，作者引用还他加上自己的话就编在一起了，蛮复杂的这样子。那第一个我们知道这首诗歌它怎么样去分段，就是个麻烦事情。那各位，如果你们平常练日课的话，你应该知道我们晚祷会练它，对不对？哪一天晚上练它？猜猜看，一星期里面哪一天？星期几？星期三啊，很厉害啊！你其实马上翻到，还是把猜对了，还是反正记得都不管怎么样，答案是对的，星期三。那你注意到星期三晚上我们的日课的选经是12节到20节啊，12节到20节这样子啊。好，那么真正的诗歌呢，可能是从这个15节到20节啊，12、13、14可能是作者的一些言语了，不真正的。然后呢，21节以后也是作者的话。好，这就是我跟各位讲，这个分段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啊，非常困难。而且我们今天绝大部分的人，我自己也不行啊，我们希腊文不够好，无法去分辨啊，他的诗歌体跟散文体分得很清楚。那内容是有一些麻烦，但第一个，那么基本上我先跟我讲这个，我们先这边看12到23节，我们看脉络大一点，因为他整个谈这个耶稣基督的。好，你记得我们现在这个星期三我们念哥罗森书，你记得我们马上要上厄弗所书，星期一晚上要念的，你慢慢就把这个连接在一起了。别的时候都是怎么样，这个腓立伯书在礼拜六晚上，别的都是末世录三首诗歌，慢慢你可以记到很多东西，教会的礼仪里面。好，我们看这首诗歌啊，从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来念你各位听就好了，你跟着国念着走。好，这个第一章的12节一开始就是个问题，我们要稍微练多一点点啊。我们从这个第7节开始哈， 好，刚才说这个福音是厄帕弗拉传的嘛，对不对？好，就是他给我们报告了圣神所给你们的爱，所以他怎么样来告诉保罗这个教会建立？所以保罗说，我们说教会应该是这个人建立的。好，第九节，为此，好，自从我们得到了报告那天，就不断为你们祈祷，恳求天主使你们对他的旨意有充分的认识，充满各样属神的智慧和见识。好，跟各位说了，注意你我他哈。现在保禄写信说，我们得到报告是保禄跟他当时的人，对不对？可能包含蒂茂德啊。然后呢，为你们祈祷，你们是哥罗森教会，对不对？恳求天主使你们啊，对他的旨意有充分的认识，充满各样属神的智慧和见识，好使你们的行动相称于主，事事叫他喜悦，在一切善功上结出果实，在认识天主上获得进展，全力加强自己，赖他光荣的德能，含忍容受一切。好，欣然感谢那使我们有资格在光明中分享圣徒福分的天父。那这个我们呢，其实应该是你们呢才比较顺，因为保罗在跟他们讲话，跟他们讲话。好，然后呢，第十三节才换了口气，因为呢是他是天父从黑暗的权势当中拯救了我们一起。不然从十到十二节你直接念的话，突然就变成我们是乖乖的。所以当然我跟各位讲那个希腊文这个断句我们是非常困难的，就是这是一个讲今天的比较新版的这个，如果你可以看外文的翻译啊，比如跟 NAA 版本啊，这个新的每个版本里面它就是用你 you 你们啊，你们啊，当然我们的诗高本是我们，那很多版本都是我们的，这个是翻译上很多争论啊，是，但直接看我认为应该也是你们啊，你们。然后呢，而且我念一下这个第十二节，我们这边直接的翻译哈，先看诗高本的哈，欣然感谢那使我们有资格在光明中分享圣徒福分的天父啊，应该这么，那你们应该欣然感谢天父。那这个句子它是用分词结构的，用的是这个 imperative 啊，这个命令句，那你们应该啊，是呼吁的。好，因为他使你们有能力得以分享在光明中的圣徒的福分，或者圣徒的命运也可以了。现在是保罗一直在对他们讲话。好，然后呢，这个圣徒这个字啊，他天主让你们透过这个厄帕弗拉得到这个福音嘛，然后你们可以分享圣徒的福分。那这个圣徒是连结点，是就是基督徒的意思。那这个才接到第十三节，因为是他由黑暗中的解救了我们，把我们拉进来，我们共同都是圣徒的意思，一致的他爱子的国内，这是比较顺的一个念法啊，你可以做个记号就好。但我就说有非常多的版本就是按跟这个四个本是一样翻译成我们，你很难，我很难跟各位讲谁对谁错了，这边是要做个选择啊，这个选择这样子。好，那基本上呢，就是因为在这个经文的批判上，抄写的版本就有这些差异，这样子。好，我们继续念这个十三节以后，因为是他是天主由黑暗的权势中救出了我们，并将我们移植到他爱子的国内，我们而且在他内得到了救赎啊，获得了罪赦。他是不可见的天主的肖像，是一切受造物的所生者。好，你看啊，十三、十四、十五啊，有很多他这个字，对不对？我要稍微分清楚一下啊。十三节说，因为是他，这个延续十二节嘛，是天父，对不对？因为是他由黑暗的权势中救出我们，将我们移植到他，还是天父啊，天父爱子的国内，我们在他内得到救，这个他是爱子了，获得了罪，他是这个爱子，是十五节开始这个诗歌，从这一个关系代名词开始，我们已经碰过很多例子，对不对？前面跟各位讲这个诗歌时候，就是从关系代名词开始的嘛，就作者他讲到耶稣以后呢，然后透过一个关系代名词引出一个诗歌来，这是典型的用法，所以我们说这边应该就是从文学的分析上，大概从十五节开始是诗歌部分。就稍微跟各位讲解那个诠释学东西，因为我们有时间，就是带点这个味道。就你注意到这个 跟各位提醒过很多次，你我他分清楚。平常你们念的时候，你当然不管的啦，反正就是耶稣嘛，无所谓，就跟天主嘛，都一样嘛，对不对？三个为一体，无大无小，无先无后，这样就练不出在写什么东西了。好，十五节开始那个诗歌，他啊，耶稣基督，他是不可见的天主的肖像，是一切受造物的守身者，因为在天上和在地下的一切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或是上座者，或是宰制者，或是率领者，或是掌权者，都是在他内受造的，一切都是借着他并为了他而受造。你看啊，他分这么多受造物，对不对？分那么仔细，你就可以想到我们前面讲第二章的一些元素共东西，包含天使都在里面了。所以这耶稣是最大的，一切的守身者。对，好，我们继续念第十七节哈，他在万有之先就有，应该是他在万有之先就是。啊，我说中文麻烦，中文这个有跟是很难分啊，这个 being 跟 having 的中文是分不清楚的字，这边是存在，谈存在啊。我们当然我们中文有就是存在也没有错，对对哈。好，我念这个，他在万有之先就是或就存在，万有都赖他而存在，所以他先存在。别的是靠他才存在，啊，他又是身体教会的头啊，身体，然后补充说明教会啊，他是原始死者中的守身者，使他在万有之上独占首位，啊，你看那个上下的区别很清楚的啊，上下好，啊，因为天主乐意叫整个圆满居住在他内，并借着他使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重归于好，因着他十字架的血建立了和平。很清楚，他是唯一的、绝对的，啊，别的都不能跟他相比。好，然后呢，二十一节，你们从前与天主隔绝的，这个连啊，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加了个语气，其实我觉得不要比较好，就是描述一个现实情况啊。啊，你放在那边也没什么关系，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很多这种语气的问题啊，你翻译上去是需要一些这个当时的感受吧，哈。好，你们从前与天主隔绝的，并因邪恶的行为在心意上与他为敌，好，这是你们过去情况。可是现在，现今天主以他的血肉的身体，这个他是耶稣，对不对？很清楚啊。借着死亡使你们与自己和好，把你们呈现在他跟前，成为圣洁无瑕和可指责的，无可指责的。好，你看这个他呈现在他变成天主了。你注意到这个他这个字还蛮麻烦的，这个读出来其实很有意思的。好，接着，只要你们在信德上站稳、坚定不移，不偏离你们由天福音所得的希望，这福音已传与天下一切受造物。我保禄是这福音的仆役。好，然后接着就开始说怎么样？我现今呢，为这个仆役而受苦。就在他自己里面。好，这是一个非常长的一段经文，就是基本上讲什么？重点是谈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份。这是你可以讲，这是哥罗森书的基督论，宇宙的守身者，宇宙的元首，啊，一切都是借着他、依赖他、归于他，啊，如果没有他，什么都不存在。那这是可以在下面的第二章异端就很好解决了，就先把这个核心的思想讲出来。好，所以这边很清楚，基督是先存的啊思想，他是怎么创造的这个中介啊，这个 medium 啊，中介媒介啊，那因着基督的能力啊，才有一切。所以基督的能力或影响力是不被物质世界限制的，是超越这一切之上的啊。从一开始的一切受造物之上啊，我们前面十五节说什么？它是不可见的天主的肖像，是一切受造物的守身者。好，这边可能是刻意的了哈，把受造跟守身分开来，不是说首先被造，它是一直是存在的啊，它一开始就有嘛哈，所以它在一切权力之下之上啊，一切的权力在它之下。所以前面讲，你如果你愿意相信这些物质啊、元素啊、天使的话，都在基督之下，所以它是在末世之时要被高举那一位。 是一切新受造物的所生者，所以他的降生，他的死亡跟复活是一个新的创造啊，所以他是原始，是始者中的首生者，为此他在万有之上独占首位，万有一切，一切没有例外，没任何例外。所以借着基督的复活呢，天主就决定性的把整个世界都接纳了，成为自己的，是吧？是靠着耶稣的救援啊，然后让他怎么就达到了天主预定的救援目的。天主让整个圆满住在他内嘛，他可以把一切万物都带入这个圆满当中。那些属于耶稣的人，那么现在呢，就成了教会的肢体啊，整个宇宙人教会他耶稣是教会的头，真正的首领啊，首领啊，不仅仅是一个肢体的连结而已，真正的首领超越一切之上啊。那么他的救援呢，在耶稣的救援的领域当中是囊括一切的，没有例外，一切都靠着他啊！谁想要跟他分离，就自绝于救援之外。好，所以信仰团体的成员，基督徒嘛，他们现在就真实的意识到了啊，那个将来要圆满实现的这个世界呢，他们现在就已经真实的经验到了，在耶稣基督身上或在耶稣基督内。所以呢，那些所谓的耶稣以外的东西，那个世界的元素就不应该再控制他们了，对他们不应该再有任何的影响力啊！这是第一个关于基督论，它超越一切的。我还记得以前这个福大神学院在台湾的第一任院长，这个金神父金相，他很喜欢讲这部作品，虽然他是教伦理学的。讲这个耶稣基督宇宙元首，我这以前我当他的学生听了，常常讲这个，当时听不太懂，现在回忆这个老师很厉害，很厉害。好，第一点关于基督论，然后接着呢，第二个是救援呢是当下就实现了，就是那这个思想，这个救援论的思想呢，我们就看见嘛，就是很明显的超越保罗。我们先回顾一下保禄的救援思想，罗马书第六章啊，保禄他怎么写的？看看他比较是一个未来的，就是我们将来可以期待的啊。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保禄说：“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受过洗归于基督耶稣的人，就是受洗归于他的死亡吗？我们借着洗礼已经归于死亡，与他同葬。”为的是基督怎样借着父的光荣从死者中复活了，我们也怎样在新生活中度生。好，如果我们借着同他相似的死亡与他已经与他结合了，也要借着同他相似的复活跟他结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使那属于罪恶的自我消逝，好叫我们不再做罪恶的奴隶，因为已经死的人便脱离罪恶。所以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相信也要与他同生。那这边一个差别是，他用的本来是未来时，我们相信也将要与他同生，这其实蛮重要，只是我们中文平常这样翻译怪怪的，对不对？但这个字你要加上去，所以这个是保禄的思想，是将来。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从死者中复活了，就不再死亡呢就不再统治他。好，这是罗马书的救援论，它还有保留了相当的未来性，就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哥罗森书呢却主张什么啊？相信基督呢现在就进入救援了，因为基督徒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现在就跟他一起复活了。好，我们看第二章十三节一段话，说因为你们从前因了你们的过犯和未受割损的肉身原是死的，好，但是呢天主却使你们与基督一同生活，这边用的是完成时，应该说天主却已经使你们与基督一起生活了啊，赦免我们的一切过犯。这个思想其实比较接近若望福音的救援论、末世论，都是现当下，都是用现在完成式，已经开始了。 啊，这是很特，但我们知道若望作品是非常晚，第一世纪末期的，这个事情大概差不多的。好，那么第三章第一节说，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了，就该追求天上的事，在那里有基督坐在天主的右边。那这段话呢是非常流行的一句话，都知道谈到伦理的第一句话嘛啊。那么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用的是一个现在时啊，什么意思呢？是一个存在的状态，它描写是现在哥罗森教会或者说基督徒现在的存在的状态是复活的状态，跟耶稣一起的。所以呢，我们应该怎么样追求天上的事啊？现在其实已经在天上呢，啊，在那边，那么有天主，有基督坐在天主的右边，所以这个基督徒哈，能够分享基督复活的方式呢，是现在已经彻底的离开那些恶势力，从邪恶的势力当中被释放出来。就现在当下的啊，现在我是我们现在生命的事实啊，这是哥罗森书。当然我们知道哥罗森书它也不是一个过度的宗教狂热，这个我这么强调这个现在性的话，那就人以为自己现在可以无拘无束了，那换句话说很容易就无恶不作，以为说什么限制都不能够阻挡，这不是的。哥罗森书当然还是很清楚的，就是他反对一切的过度宗教狂热，他反对那些因为这个现在的这个得救呢所创造的一个不正当的正确感啊，确定感不行的。所以他怎么样，他说怎么样，他还说我们跟耶稣基督的生命呢是共荣的，但是还是在隐藏着的啊，这个很美的一句话，第三章第三节啊，啊，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已经与基督一起隐藏在天主内，所以真的还是要等到真正的末世才完全的显现啊。当基督我们的生命显现时，那时你们要与他一同出现在光荣之中。好，就这个张力它是维持的蛮好的啊。一方面它很强调啊，基督徒现在的生命是已经活在耶稣复活所带来的救恩当中，现在是我们得救的状态，因此呢怎么样应该有一个新的生活态度。但是说怕这个过度的宗教狂热，说我们还在过程当中，我们又回到这个神学的里面最简单的一个脉络啊，已经跟上位。你看这个格式一直出现的，这个是我们要注意到的，这是的确是如此的。我们等待的是我们现在就已经开始的啊，这个是基督徒生活里面我觉得是最大的喜乐，同时是最大的挑战啊。我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让人发现我现在是活在天堂里面？如果你真的让别人，那这怎么会传不了福音呢？啊，就是我现在还没有活在天堂里嘛，因为我还是不好啊，我还是被罪恶控制啊，一样的困难。这是张力是很清楚的。好，那么第三个是对于教会的理解啊，我们说哥罗森书的教会论的思想啊，那一样的啊，相对于这个保禄书信呢，哥罗森书的教会论它也是有不同的强调的重点啊。那么它已经有一个普世性的整体了，对于教会的表达，哎，好，那么它的表达的方式呢，不是把这个眼光啊从个别的团体一个一个，或者说全部每一个团体。每一个民族好像把这个大家加在一起一样，它不是这样的，它是直接看整个宇宙，对吧？教会就贯穿整个宇宙，说教会是身体，你几乎要这么说，他几乎要说好像在他的眼光里面看起来哈，整个宇宙都成了教会，就不再分什么基督徒或教外人了，几乎这样子。但当然这张不是事实，对不对？所以他整个教会贯穿宇宙，没有一个地方它无所不包，全部包括。因为这是什么？这是耶稣基督做头的身体啊，所以整个教会是贯穿宇宙的，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新的思想里面。保禄呢，他有一个所谓的基督奥体的这个基督论啊，但他这个奥体是比较是有机的器官啊，一个生命体。你知道那个有名的小德莱吗？对不对？他读的他想说我是哪个肢体啊，我是手啊脚啊什么，现在发现他要当心脏啊，他是可以把身体切开来看，对不对？那这个是不一样的啊。 保禄的格林多前书比较是什么，各司其职的单独肢体组合成一个肢体啊，一个身体展现出生命力，这是保禄的啊，他的教会的作为基督奥体的身体观啊。那这个在哥罗森书呢有一个新的发展啊，教会这个真根本的图像呢不再是有机的组织而已，而是一个全部的整个宇宙像肢体一般整合在头下面啊，全部接受这个教基督的领导。我自己想啊，这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来解释我们这个教会的圣统制了。我自己想就解释，反正我们今天不是靠民主的，你这下面自己再怎么样强大，在头的领导之下，这个当然是一个哥罗森教会论可以想想看的。好，那么第四个重点是我们在第三章十八节和第四章十一节哈，一样在属于伦理部分的时候呢，一个非常特别的经文在新约里面，厄弗所说一个类似的，可能更为扩大的，是谈到这个家庭生活，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守的规则。他这边基本上把当时的一个社会上家庭中每一个角色都指出来，所以这个规则为这个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的伦理基础。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三章十八节啊，一样的，各位注意一下，当我念的时候注意一下他提到哪些角色啊。好，从十七节开始哈，你们无论做什么，在言语上或行为上，一切都该因主耶稣的名而做，借着他感谢天主圣父。好，一切言行是什么？因着耶稣，然后呢？为的是感谢天主。好，然后这样，那么一切原因是最具体是家里面嘛，家庭是整个的生命。好，做妻子的应该服从丈夫，如在主内所当行的；做丈夫的应该爱妻子，不要苦待他们；做子女的应该事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做父母的不要激怒你们的子女，免得他们灰心丧志。好，很清楚，一个家庭就是父母跟子女嘛，很清楚的这个样子，夫妻关系。好，这个大概前面四节哈，十八到二十一节，妻子、丈夫、子女跟父母啊，倒是简单的了。我们可以当然说，其实我想到今天也不过时。虽然你觉得就是说这个要这个妻子服从丈夫，当然觉得不舒服，其实这也没什么恶意嘛。啊，这其实没什么这个。长幼尊卑这么强，今天就不用谈的东西。当然在那个年代里面的确女性地位是比较低，没有错，但是很清楚他马上叫丈夫爱妻子嘛，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平衡，这样子。好，二十二节是有趣的啊，做奴隶的该事事听从肉身的主人，而且不要只当着眼前服侍，像是取悦于人，而是要以诚心出于敬畏主，这不是表面功夫了。你们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去做，如同是为主而不是为人，因为你们该知道你们要由主领取产业作为报酬，你们服侍主基督吧，因为凡行不义的必要得到他所行不义的报应，天主绝不看情面。你单单看这个文字，你可以看看啊，二二二三二四二五四节经文讲奴隶，你可以相信了，这个家庭生活当时可能问题并不严重，他们自在以当时的在基督信耶稣基督之前可能已经有一个一般的伦理规范，这但是呢对于奴隶的身份的改变啊，成为基督徒以后，大概你可以推想是当时教会团体里面奴隶的很多，生生很多，然后呢他们也的确是他们现在怎么样，因着教导是大家都是弟兄姐妹，但是社会的关系并没有取消掉啊，那怎么办哦，所以给了很多教导。好，下面接下去下一章第一节，做主人的要以正义公平对待奴仆，因为该知道你们在天上有一位主子。所以我们基本上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面前我们是真正有一个主在天上。好，那么奴隶呢要侍奉主人，这个主呢不只是这边的人间的奴隶制度，是真正为了神，为了天主，就在身份上做正确的表达。好，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段经文，你可以看看这个对于这个奴隶的这个教导哈，这个是可以多读一下吧。 好，所以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呢，基督徒团体呢，基本上各个关系啊，方方面面都顾虑到了。那这当然是一个在新约中非常早的一个特色。好，我们后来跟各位看哥罗森书，还有更详细的一个介绍。好，最后一点是这部作品因为是用了保罗的名字嘛，当然可以假设他对于保罗有非常多的回忆。意思是说，在书信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的影子，看得见的。所以他已经做了思想上的创新啊，但他还是怎样把这一个外邦宗徒他的生命历史、他的服传工作都被理解为什么让这个新的团体得到救恩的很重要的因素。保罗的生命是外邦基督徒团体产生的根本原因嘛，所以他怎么样，所以保罗的话也被就整合在初期教会里面最根本的宣讲当中。我们只要看一开始这个第一章的24节一段话就好了。我们前面说已经读到福音了嘛，对不对？保罗是为福音传的嘛，说如今我在为你们受苦，24节第一章，反而觉得高兴，因为这样我可以在我的肉身上为基督的身体教会补充基督的苦难所欠缺的。我依照天主为你们所授予我的职责，做了这教会的仆役，好把天主的道理充分地宣扬出去。这道理就是从世世代代以来所隐藏的，而如今却显示给他的圣徒的奥秘。天主愿意他们知道这奥秘为外邦人是如何丰盛的光荣。这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中做了你们得光荣的希望。我们所传扬的就是这位基督，因而我们以各种智慧劝告一切人，教训一切人，好把一切人呈现在天主前，成为基督类的成全人。我就是为这事劳苦，按他以大能在我身上所发动的力量尽力奋斗。好，这个你可以想象，这个作者就是他用了保罗的名字，声音保罗的权威，同时让他透过这样的描写让大家知道这个保罗中曾经为这个教会做什么贡献啊。其实你想想，那个保罗一直讲他自己劳苦这么多，还蛮怪怪的。我这段话他自己写有点怪怪的，我觉得了，就是好像蛮夸耀自己，因为这边完全不像别的地方有一些为了要护教的一些辩论嘛，对不对？这说实在，这段话出在保罗自己手，你觉得好像有点点小小的炫耀吧。我不知道，或者说要骗取大家多捐点钱给我啊，怎么样？这种想法，我就是让你可以讲，我想太多，你可以这么讲。但真的是，如果是一个人，一个后代的依靠保罗权威的一个信徒，他就很自然写了。他的确发现他是他的师父或师父的师父是这么样的辛苦劳作，他才得到这个救恩。他希望这个救恩怎么样呢？能够呢继续的保存下去，不要被这些新产生的一些异端思想就破坏掉了。就他写了这个非常美的一个基督论出来，帮助哥罗森教会面对当前的情况来生活，这样子。好，这是哥罗森书，你可以再看一下那个第4章的第7节，各位自己看就好了。我们下一次跟各位介绍这个厄弗所书了。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出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各位。